王万里先生1911年出生于上海，是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2001年在北京清华园因肺癌病逝。黄万里的小女儿、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席黄潇露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中回忆了黄万里一家人和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中遭受的惨烈冲击。黄潇露说，他父亲黄万里1957年因在清华校内刊物发表散文《花丛小雨》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中了毛的阳谋，以后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仍未摘帽。他母亲丁玉俊当时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工作。黄潇露说，他二哥黄二桃是清华大学冶金系学生，正常情况下应该在1967年夏天毕业，当时住在清华园学生宿舍。却因文革开始后的政治气氛，有三个半月不敢回到清华园新林苑五号甲的家看望右派父亲、母亲和妹妹。
他是住在7号楼的学生宿舍。那么，自从6月份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这个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开始，到9月中，我二哥黄二桃呢都没有从他的宿舍回家看过，因为我们互相都要避讳，好像是他回反动没摘帽的大右派父亲家去串联什么的，都我们互相都要回避。
1966年8月24号，黄万里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以后，还被剪了阴阳头。黄潇露说，他父亲当天晚上从二校门被拆现场搬石头后回家，用家中使用多年的理发推子，自己把阴阳头剪成接近于光头的平头。
有个推子在家，这下子到了66年8月24日的晚上，就被派上了用处。我父亲就把这个推子找出来了，我妈还没回到家，她自己就把这个红卫兵给她剃的阴阳头，就照着镜子，差不多就剃成一个平头了，一个光头了。
黄潇露告诉美国之音，第二天黄万里到水利系劳改地点后，红卫兵命令他把一同劳改的难友们剪成阴阳头。
那个红卫兵就递给我爸一个破剪子，因为他说黄万里，你把他们那几个人的头给理了。我爸当时啊特有心眼儿，就拿着这个剪刀啊，红卫兵让他理成阴阳头，他就故意的把这几个人的头啊，左边剪掉一些，右边剪掉一些，也不是推子啊，剪刀咔嚓剪掉些，就弄成了我们所谓的烂泥头，就一块儿是头皮，一块儿是头发，一块儿是头皮，布满了整个他们的头部。所以红卫兵要想给他们变成阴阳头，也变不成了。
黄潇露说，这些批斗对象被拉出去示众以后，因为害怕遇到外校红卫兵或者路上的小孩子再遭受殴打凌辱，一直在劳改地点躲到天黑以后才敢回到宿舍。
那时候单身的人，他也没有连个剪刀都没有，说这个想着第二天要带着这个，黄万里给我们推的这个，烂泥头要再去劳改，将要受到什么鞭打呀、侮辱啊，就正非常恐怖、无奈的时候，突然呢，砰砰砰敲门，他们开门一看，宋德南和沈尔杰一看，哇，黄万里都冲进来了，递给了我爸，就把这个剃头刀子递给了他们说。你们俩赶快理完了，你们理完了以后，我还要送给胡家伯他们呢。这两个人当然就是用感激涕零都没法形容了。
黄潇露指出， 黄万里当时的身份是梅宅茂右派，竟然敢在824恐怖经历的一天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骑着自行车去给他的难友们送理发推子，尽其可能地维护他们起码的一点尊严。他的仗义为人让当年的难友们至今难忘。又过一天，8月26号，黄万里的好友、清华校医院院长谢祖培等一批被打倒的专家学者与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等校领导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他们被要求一边行走，一边用木棍打前边的人。据刘冰的文革回忆录《风雨岁月》记载，刘冰前面的人是谢祖培，他不忍心动手打这位非党人士的老专家，但是在旁边监视的红卫兵打刘冰耳光，以武力逼迫他打人。无奈之下，刘冰只好在谢祖培的屁股上打了几下。后来谢祖培把这件事告诉了黄万里和家人，并且讲了他在生物馆关押期间另一件遭受虐待的事。黄小璐说，谢祖培是留德医学博士，一级医生，月薪3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是看管他的那名炊事员工资的将近10倍。黄小璐说，谢祖培在8月24号那天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并且出了很多汗，口渴难耐，可是那名炊事员不许他喝水，他就想了个办法，到厕所去喝冲厕所蹲坑的自来水。
我看过清华那公共厕所蹲坑有多脏，这作为医科外科大夫的谢祖培呢，就趴在蹲坑水拉了水箱，水流下来，他趴在蹲坑那用嘴接住了清凉的水，他笑眯眯地对我爸说，黄先生啊，我可这辈子没喝过这么甜美清凉的水了。
1982年，黄小璐移居美国，目前在华盛顿近郊居住。他告诉美国之音，1990年代末，他开始搜集资料，研究文革历史。黄小璐指出，1966年8月24号，清华大学一大批被打倒的所谓当权派校系领导和专家教授们被关进牛棚生物馆，其中包括著名力学家钱伟长，40天以后才放出来。黄小璐引用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富教授的回忆著述表示，黄延富当时也被关在生物馆，他曾听到钱伟长在被关押几天后向红卫兵要求回家，并说他不想再去搬死尸。
他就听见可能是826、827了，这个钱伟长呢就在那儿大吵，好像连哭带吵，说的我今天再也不去搬死尸了，我宁愿你们就把我放了吧，我回家了。
黄小璐表示，那段日子清华园几乎每天有人丧生，有不堪凌辱暴力虐待被迫自杀的，有被殴打致死的，也有一些老人为了不连累家人服安眠药自尽的。黄小璐估计1966年8月24号和之后的几天内，清华园至少有10位老人死于非命。但是他说，那段时间究竟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直是个谜。黄万里夫妇育有3子3女，黄小璐在3姐妹中排行最小。黄小璐说，1966年8月27号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狂潮稍微缓和，他的大姐和二姐等家人从北京市东城来到清华园探望父母。二姐黄五满看过黄万里后背上被皮带抽打的道道伤痕后，庆幸父亲仍然活着，并且说了让黄小璐感到惊讶的一番话。
我二姐就特别高兴，说，哎，爹，你真幸运呐，你知道吗，我们东四里市胡同小学的体育老师都被打死了，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那见着地富反坏右，甚至于根本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他们认为的坏人就是往死里打啊！你在清华大学待着，那到底是大学生比那些中学生文明多了，你才受了这么点皮肉痛苦。
黄小璐回忆说，听了黄万里用推子把自己被剪的阴阳头改成了平头， 第二天又冒险送推子给四个难友，让他们把赖里头改成平头、光头的故事，他大姐黄雪媛吓得几乎要哭了。
他说：“爹，你怎么这么大胆？你不怕红卫兵要报复，要刮你的头皮呀？你怎么可以这么大胆？”哎呀，我这两个人，一个是高兴的不得了，一个是害怕的快要哭了，都是让我永生难忘。他们是那个说话的表情、语气，我永远记着，永远记着。
在结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黄晓璐引用已故文学家巴金的话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所以对我来说，记录文革历史是防范文革再来，这个灾难再来的第一首要的任务。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